第九篇啊，讲到胸牌，好，一起读一下。胸牌，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阿门。啊，讲到祭司，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穿戴基督的彰显。然后他们需要在圣所点灯，也就是要在今天带进一个正确发光的聚会。啊，使神在这边有他的居所，得到他的居所。啊，第九篇就讲到，在行动时候，胸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物件啊。胸牌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是中心的点，也是终极的点。哎，啊，下面引用的经节全部都是讲到胸牌啊，胸牌如何制作的啊？这个胸牌如何制作？胸牌主要，哎，就是十五节说这个胸牌也是决断的一个胸牌。啊，胸牌不只是胸牌，也是为了决断的啊。然后讲到胸牌的制作，它的尺寸、它的形状是四方的啊，长度是一虎口，一虎口就是这样子，说这个叫一虎口啊，一虎口，哎，这个一虎口，所以不大哈、啊，不大。那、啊、上面有镶嵌的四行啊，每行三样的宝石啊，那上面每一个宝石都有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啊。然后要把这个胸牌跟礼服德做一些链子啊，把它连接起来啊。那亚伦每次进圣所的时候，就要将这决断的胸牌啊，这个戴在胸前，就作为纪念，作为纪念啊。可是三十节说，将乌领和土明放在胸牌里的时候，这胸牌就成了决断的胸牌啊。所以就不只是做纪念，也是作为决断用的胸牌啊。啊，这个经解大概就这样子。那现在，请大家两两把第一大点哈，第一大点，我们这个还有四个终点，一起导读导读来。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哈。那我们再把第一大点一起读一下来。按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至三十节，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也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啊。这个决断的胸牌就根据上面引用的经节啊，这个决断的胸牌啊，就是祭司衣服上的胸牌。啊，是衣服的中心物件。你看到讲，出埃及记记载祭司衣服的时候，啊，其他的就是简单的说一说。但讲到胸牌的时候，你看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是不是？所以这个胸牌是祭司衣服的一个最中心的物件啊，最中心物件。那到祭司啊，他们这个除了献祭啊，在圣所里面摆饼、点灯、祷告以外。啊，最重要，他们当生活中遇到有一些的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啊，需要行动的时候啊，那个凭借就是这个胸牌啦啊。所以这个祭物啊，是叫他们能亲近神啊，但是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不是凭祭物了啊。这个要决断什么，就不是凭祭物了啊，那就是凭这个胸牌啊。这个决断了有什么错，就需要祭物解决他们与神之间的难处啊。但是讲到要决断什么事，要什么行动啊，这个就需要胸牌啊，没有胸牌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个胸牌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 和终极的点啊。换句话说，什么叫中心的点？就是说他们做什么都要根据这个胸牌所指引的指示的去做，就是中心啊。那终极就是说最终还是为了这个胸牌，因为胸牌它不光是个指引的东西，胸牌就是照会啊，胸牌就是预表照会啊，它上面的宝石是4×3=12啊，最终这个胸牌就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啊，所以为什么说是中心的点，也是终极的点啊，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来，按照出埃及28:15-30，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也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好，那第一点说到这个决断胸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哎，是神的引导哈，神的引导主要是根据这个胸牌啊，实际从神所得到引导，神的子民才知道如何行事啦。啊，他们该如何行事，就是根据胸牌从神所得的引导哈。那里面这个胸牌也是预表召会，胸牌是预表召会，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引导就是根据这个召会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认识召会，就不论是什么是神的引导啊，我们就个人祷告主啊，我该住哪里，我该娶什么姊妹，嫁什么弟兄，我找什么工作啊，这个当然也是神的引导，但这个不是这边所讲这个引导啊。事实上啊，离了教会，你发现你很多引导都是自己的选择比较多了哈、啊、哎，所以这个在教会中为了教会，所有的引导都是根据教会，所以神的引导与教会是一啦。一个人不在召会里，不为着召会，他就很难正确的从神得到引导啊。哎，第三啊，讲到神借着召会，凭着召会，并同着召会啊，启示我们该做什么。召会就是神的引导啊，召会就是神的引导啊。因为召会，为什么召会是神的引导呢？因为召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也就是基督自己啊，成为那个铭刻到我们里面的成分内容啊，这个就使人能够认识神的引导。所以教会所以能成为引导，因为教会担负着基督作为那个神圣的字母啊。所以教会若是没有基督做字母，我们也很难借着教会得到引导啊。一个教会很属世，那就很难得到引导；但一个教会满有基督啊，我们就很容易得到引导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引力哈、啊，讲到诗篇73篇啊，就讲到。啊，因为这个作者看见他是很爱神、很爱神的殿的人啊、哦，但是他看见很多恶人顺利哈、啊，很多恶人顺利，还看看好像没什么灾祸，哎，他就甚至就要被就半点一样，就觉得主啊，怎么会这样子？那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啊。这个我们先引用这个经节，等到他进了神的圣所啊，终于看清楚结局的。那为什么进了圣所会看清楚结局呢？哎，下面的故事就说出来了。因为在这个圣所里面有神的说话，那这个神的说话就是这个字母，就是这个字母。哎，所以教会中都没有神的说话，哎，你进了教会也没有办法得到引导哈。你进到这个堕落的这个沙底教会去啊，你就很难有神的引导。啊，这个所以这个感谢主，我们这边就讲到教会所以能成为神的引导，因为教会担负基督做神圣的字母啊，所以我们能认识神。那第四就讲到这个胸牌啊，胸牌是戴在哪里？亚伦的胸前啊，亚伦每次进祭司每次进圣所就要带着胸牌啊，需要戴在胸前，这是胸就指明心呐 啊，所以就是作为纪念。啊，所以他将这个胸牌连同这些啊胸牌这个宝石，所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子民，他们需要把整个以色列啊，就是今天整个召会，整个放在他们的心上，担在他们的肩上啊，在神面前纪念，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引导。如果我们都不关心这个神召会的光景，不关心弟兄姊妹，我们也很难得到这个引导。啊，所以这个就指明什么呢？指明表征召会今天作为一个建造的实体啊，啊，乃是戴在基督爱的心上，然后在神面前作为纪念啊。 这个引用的经节28-29节，这边就是放在胸前啊。我们把它整个串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篇啊，然后胸牌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啊。首先，我们从出埃及28:15-30啊，这个关于胸牌的详细记载，我们就看见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而且它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首先，我们看见决断胸牌主要的目的乃是神的引导啊，借着这个胸牌啊的引导，神的子民知道如何行事。那胸牌呢，也是表征什么？召会啊，所以神的引导是以召会之一的。我们要认识引导，就需要认识召会，才能认识神的引导。那召会所以能成为神的引导啊，是什么原因？因为在召会里有基督作为神圣的字母啊，使人能够认识神的引导。那这个胸牌是戴在祭司的胸前啊，就指明表征什么呢？啊，表征这个召会作为一个被建造的实体啊，是戴在基督爱的心上啊，在神面前作为纪念啊。这样大家彼此说一遍，好了。好，来，我们请这一区块，来这一区块，两位弟兄起来说一下，来，两个弟兄配搭起来说一下，啊，那个剩俩了，你们两个了，啊。
你们按照出埃及记28章，
欢迎你们来，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篇，哦，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九篇，
阿门，
胸牌，
阿门，
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
阿门，
出处乃是出埃及记的28:15-30，
阿门，
看见决断的胸牌乃是。
阿们，
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
阿们，
看见这个胸牌主要的功用，还是这个神的引导，神的引导。
阿们，
借着这个胸牌，是我们得着神的引导来行事。
阿们，
代表召会。所以哦，若不认识召会，就不认识神的引导。
阿们，
神的引导和召会乃是一。
阿们。
神圣的字母
是基督，是召会担负，就基督担负基督作为那个神圣的字母了。
召会担负
基督作为神圣的字母，对对对对对对，来，好来。
胸牌戴在亚伦的胸前，心脏就是哦，表征全召会是建造在一起的实体。
阿门。
戴在基督爱的
心脏，阿门。在神面前作为纪念。阿们，好，感谢主，非常好，感谢主。来，我们看第二大点哈，也是一样，两点吧。第二大点，大点导读一下，然后终点我们就对赌了哈，两对赌这样哈。 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大点一起再宣读一遍。来，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征所有蒙神救赎并变化的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阿们。那这个第二大点主要的重点是讲到这个宝石哈，啊，第一大点可以说是胸牌的重要性啊。那这个胸牌上有很多东西啊，那这个第二大点主要我们来专心讲到这个宝石啊。胸牌上有几个宝石？十二块宝石放在哪里？镶在金框内啊，每一块宝石都镶在一个金框内，对不对？然后这十二块啊，怎么组合的？怎么排列？怎么排列？有四行，每行有三个宝石，对不对？那上面每一个宝石上面都刻的什么？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个名字哈。那这个就表征什么呢？这是宝石，就表征是蒙救赎并变化的人啊。这个在相框内啊，就排列起来，就指明是建造在一起啊，而且都是镶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啊，不，它不是丢在那里，是都结实的啊，扎实的成为一个实体，啊，那我们看这个终点哈，来，这个第一终点主要讲到这个建造，建造成为一个实体，啊，所以再念一遍第一终点哈，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这个象征圣徒作为变化过的宝石，在基督的神圣性情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教会，就。所以这个胸牌啊，借着十二的宝石在金框镶嵌的金框内，就指明啊，这是变化过圣土建在基督神圣性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啊。所以第一重点重在那个建造啊，这个是建造在一起的一个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基督的身体。所以下面引用的经节都是以建造跟基督身体有关系的啊。零点三章十节讲到，我们这个与神同工要。小心怎样在工头所立好的根基上建造啊，建造。那就怎么建造呢？零钱就是三章十二节说要用金银宝石啊，金银宝石就是要用宝石了啊，金银宝石。然后十二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是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就讲到这个啊，这个胸牌啊，借了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就指明就是一个蒙救赎变化的圣徒，在神圣性情里建造成一个实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啊。来，第二啊，第二个重点讲到那个宝石啊，宝石是什么意思了啊？来一起读一下啊。啊，所以这个宝石就指明什么？我们原本啊就是尘土所造的啊，啊，这个但是啊，借着纳灵的工作啊，借着纳灵的工作啊，在我们的人性里，凭着神圣性情啊，就把我们变化啊，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最终就成为什么？宝石。我们的烂泥土最终成为宝石啊。这个宝石啊，目的是什么？啊，不是闪亮闪亮给人家欣赏的，那是要建造在一起啊，为了神永远的建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变化的生活，天天都在变化啊。所以神也设法在变化我们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变化啊，神也设法在变化我们啊。神给我们摆在身边一个为难的弟兄，为难的姊妹，给一个为难的老板啊，不要每天那边抱怨这个老板不好，什么这个这剥削我，这个工作很辛苦啊，都给我难看啊，那同事不好相处，不要抱怨这些，这个都是为了变化我们啊。啊，每天抱怨是不会变化的啊，要把它吃下去，就会变化了哈。感谢主啊，所以基督生活就是天天变化。天天为难，但是天天变化啊，所以我们都要变化成为宝石啊。 啊，不是宝石就没有资格放在胸牌上哈、啊，放在胸牌上的都是宝石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讲到我们是尘土造的哈，灵、啊、后就讲到啊这个三章灵后三章只要有基督就铭刻我们基督写在我们的心上啊，基督写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呢？十八节就讲到我们这个观看基督就天天变化变化与他同样的形象啊。那马太十六章就讲到神主要建造他的教会，变化为了建造啊。约翰一章就讲到这个彼得啊，就是石头啊，就是指明他是经过变化的哈 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讲到我们是活石，来到主面前就变化成为活石啊啊。启示录是讲到我们都是整个圣城是碧玉的，是宝石，也是纯金的啊，啊，都是明亮啊，明净的，都是透明的、透亮的啊，各样宝石都是透亮的啊。那、啊、罗马十二章二节讲到，我们就要心思更新而变化啊，更新而变化。那灵后四章十六节一起读一下。所以我们不上等，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啊，要更新变化。好，来第三大点，第三重点，一起读一下。十二这数字由四受造之物成三。表征三一神与他的造物调和，位置完满，执行，直到永远。第四，宝石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块，指明信徒不仅被变化。好，那第三重点强调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啊，有十二个宝石。第四重点就强调十二是四乘三哈、啊，因为弟兄们揭露弟兄的话的时候都是原版揭露啊，并没有挑重点啊，不是只是挑重点，是原版揭露，所以有时候两句话读起来不好，感觉重复，但他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啊。第三重点是强调十二啊，为什么十二？就是为着完满完备的执行神行政直到永远。十二就是指神永远行政完满的数字，这个七就是时代完全的数字哈，然后十二就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十二就是四乘三组成的，指明三一神与受造的人调和，这是为着什么？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啊，或者说执行神永远的行政也可以了啊，执行神的形式直到永远，所以它是十二块宝石啊。那这十二块宝石，第四就是说它是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块，就指明什么？我们不止变化，而且是受到人不止变化，也三一神调和。那实际上调和就是变化啊，变化就是调和。来，第五一起读一下。啊，这边就强调什么？镶嵌在金框内，啊，就金框啊，镶嵌在金框内，就金框了哈、啊。所以宝石是镶在这金框内，这指明什么呢？表明什么？表征变化且调和的信徒乃是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啊。所以镶嵌在金框内，就表征我们是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啊，成为一个实体啊。哎，那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这边大家都知道了哈，比后一章四节哈，讲到我们这个，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啊，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我们都是在啊，借着有份于神的性情被建造变化啊，成为这个祭司体系，就是教会啊。来第六，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六。啊，那这一点在强调什么点？重点是什么？啊？戴在基督心上，还有呢，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有时候如果这句话你觉得哇，怎么到底是重点是哪一个？你看一下引用的经节，就比较能抓到到底这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的是重点是哪一个。有时候感觉两句话都差不多。啊，为什么他要列成两个终点？不是并成一个终点就好了吗？干嘛列成两个终点？你稍微注意一下引用的经解，他要强调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像这个，你看引用的经解就知道， 这个出埃及二十八章二十九节讲到祭司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把胸牌放在胸前，这是作为纪念。哎，这个就所以这个点就带在基督的心上。还有呢，这个胸牌的尺寸是多少？一虎口啊，长一虎口，宽一虎口，是四方的啊，所以这就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这个虎口啊，虎口就指明这个基督关爱的手啊。他关爱的手，就度量啊，这个手，这个虎口就指明一个度量啊，度量。你看那个约翰十章二十八节哈，就把这个点出来了。我要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啊，这个我们谁也不能从主手里把我们夺去哈。所以这个作为祭司啊，两面哈，一虎口，就是我们是祭司来讲。指明这个一虎口，指明这个度量也不大，就是这么一虎口，大不大？不大了哈，比起这个竖板来讲，这个就是很小了。这指明我们啊，只是没给我们很大的重担啊，不过就是一虎口而已啦。这个给我们十个、二十个啊，都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度量啊。但就着基督就不一样了哦，基督一虎口有多大？主的手比万有都大，对不对？全宇宙都在主的手心里面啊，所以感谢主，这一虎口啊，虽然是小小一虎口，但是就着基督作为大祭司来讲啊，他是全宇宙的，都含在他的手上，所以也不能从主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都握在主关爱的度量中，握在手中是非常的稳固可靠的哈，感谢主，我们把整个再复习一下哈，来。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其上刻的也是十二支派的名字啊，就表成什么呢？所有蒙救赎变化的信徒，这个信徒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啊。首先呢，这个十二块宝石是镶在金框内，指明我们这个是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啊。那这个十二块宝石，这个宝石啊，就指明我们这个尘土所造的人，需要借着纳领的工作。这个被变化被基督神圣的性情来变化成为宝石好，为着建造。然后这个是十二块宝石，十二块宝石排列成为四乘三指明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与三一神调和，然后呢变化建造在一起，为着什么？十二，为着十二就是完备 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然后这个宝石是镶嵌在金框内指明我们是怎么样这些变化的信徒是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成为一个实体。而这个胸牌是戴在祭司的胸前，也尺寸是长宽各一虎口，指明我们是戴在基督爱的心上，并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感谢主那这个对这样好，来就彼此对说一下。那等一下讲的时候你不要死背就是第一次讲那个建造，就是镶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感觉说它是一个实体。那第二讲宝石就是我们是泥巴泥土，那需要纳灵的变化那变化就是要牵涉纳灵，然后因为牵扯到金光，所以就是在人性里被神圣性情与神圣性情来变化然后四乘三，十二就是四乘三，就是十二。你可以先讲四乘三，就是神人调和，然后为的十二就是神永远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然后是放在就是镶嵌在金光内。指明我们是被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成为一个实体然后是放在胸牌，是放在祭司的胸前并且尺寸是长宽一虎口，指明我们都借这个建造的教会都是在基督爱的放带着爱基督的心上，并且握在他关爱的度量内是极其稳固可靠的来彼此对说一下 好，来，来，我们请这一区块，来，请这个区块的姊妹来，来，这个区块的姊妹，我们两位，我们两位起来来，一二三，在第四行，第四行来，你要你们推派两位来。啊，第四行，第四行啊，你们两位拍，特别两位，啊，就你们两个来，来，来，来，跟那个。
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
阿妹。
身上刻有十二个裁判的名字。
阿妹。
表示是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
阿妹。阿门。
那这个呢，是教会的组成的成分呢，是由成主的信徒啊组成，必须经过纳米变化的工作。所以经过这个变化的工作的时候呢，那它就建造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活乃是变化的生活。所以天天呐、啊，神就设法要来变化我们。
阿门。
再来就说到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就是我们与三主之三一神与他的受造之物调和，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
阿门。谢谢，来，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重点了、啊、哈，这个才以后才不会忘记了、啊、哈。来，第三啊，第三一起读一下，第三大点，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相当于将基督写在信徒心里，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为其内容啊。所以这个大点就在讲那个刻啊，宝石上都刻着宝，刻着啊名字哈、啊，就刻。啊，这名刻，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所以重点是讲那个刻啊。哎，这个来，第一哈，一起读一下，基督借着信徒对他的经历，并借着新约指示的书写，写在信徒里面。所以这些刻的字母都是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以及新约指示的书写，将基督写在我们的里面哈。啊，这个灵后引诱经解就大家自己看一下，讲到新约指示的书写的这个指示哈。那第二讲到。刻在十二宝石上的字母，这个字母是预表什么？基督是属天的字母啊！这个预表基督是属天的字母，哎，它是阿拉法，是欧米伽，它是第一个字母，也是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全部的字母啊！哎，第三来，哎，所以第三就讲到，我们不只要变化，要透亮，而且上面要有字母啊。宝石上不只是变化透亮的，而且上面有字母啊，所以就指明我们需要有活神的灵，连同基督作为内容书写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啊。所以我们不只变化要透亮，而且有基督作为实际的内容书写到我们的里面啊，这样我们才能一个胸牌，让神借着胸牌说话。作为引导啊，所以首先就是这个铭刻这个字母就指明在宝石上书写刻这个字母，指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还有新约主事的书写，将基督作为内容写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基督就是那个神圣的字母啊，神圣的字母，我们不只要变化透亮，而且要有基督啊，活神的脸连同基督作为内容写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大概这一点就这样，我们先看第四大点哈。第四大点就讲到这个胸牌啊，胸牌 加上乌岭和土明啊，就重点讲了乌岭和土明，就是一个决断的胸牌啊。那、啊、请大家把第四大点的还有第一、第二重点导读一下啊。好，来 ，OK， 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来。来，第四大点，一起读一下：乌岭和土明放在胸牌里，胸牌就不仅作为纪念，也成了决断的胸牌。啊，这个我们讲过，从这个十五节二十八章出埃及二十八十五节讲到胸牌是决断的胸牌。啊，那为什么胸牌啊不只做纪念，还能作为决断的胸牌呢？啊，主要就是因为有乌岭和土明啊。乌岭和土明，我们细细看一下哈。来，这个三师姐就等下将乌岭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哈。那这个有两个，一个是乌岭，乌岭是什么意思？光或者是照明物啊，光或者是照明物。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宝石，因为本身啊，它虽然是透亮的，但是它是不会发光的啊。它虽然是透亮，但是不会发光的啊，所以就需要一个发光的东西啊。就是乌岭作为一个照明物，是安在胸牌里十二块宝石底下，啊，这个啊，这个里面装油祭坛，装油，还有呢，这个以供燃烧，而燃烧的火，这个油，燃烧的火是从祭坛里面取过来的，啊，那你不要问说，哎呦，啊，那放在胸牌里怎么不烧起来？这个是高科技哈，高科技，我们不知道是神的高科技，反正就是没问题了哈，我们想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就是这样，哦，我们另外要火来焚烧啊，主啊，感谢主，这就对了哈，主啊，需要满了灵，满了火哦，主啊，那这个乌岭有十二个照明物，乌岭就是有十二个照明物，放在每一块宝石里面哈，那就会一直发光啊，所以胸牌上啊，当祭司戴胸前时，那个宝每一块宝石都是亮的。都是亮的哈，那这个突然间有时候他们需要决断的时候，有些宝石就会按下去啊。那每一块宝石啊，都有一个这个是重要的字母，那有些字母就按下去，他们就把这按的字母就记录下来，那就会组成一个句子啊。那最后就会知道神的引导啊。啊，所以乌岭就预表什么？基督作为光照明者啊，光照明者借着什么？油就是那灵，还有呢，一火啊，就是祭坛的火，就是十字架来照耀啊，来照耀啊。那下面的经节都讲到基督是光哈、啊。那土明什么意思？土明的意思就是成全者、完成者啊。那这个主要为什么需要完成？因为十二块宝石上每一个宝石都写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可是这些支派名字的字母加起来只有十八个希伯来字母，可是希伯来字母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缺了四个啊，这个句子就会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要把这个缺的四个补上去。那这个补上去四个字母就写在土明啊这个东西上面哈、啊。所以借着这个这边说啊，借着乌岭照亮每个宝石，也借着胸牌上一些宝石变暗的啊，这个全部二十二个字母啊就可以拼出单字和句子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哈。啊，那所以土明就预表什么？土明就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啊，他们是成全者，没有基督我们就不完全，就不能成全啊。他是属灵的字母啊，为着书写，为着完成啊。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是阿拉法，是 Omega 啊，他是初，他是终，他是完成的啊。这个就是讲到乌岭和土明啊。那这个第四、第五就是讲到乌岭和土明合起来啊，合起来的意思啊。乌岭和土明一起加起来，就是预表什么？基督是见证人，是神的见证，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啊。说话凭借，启示录讲到基督是忠信的见证人啊，忠信的见证人啊。那这个希伯来一章二节哈，咱们在子里啊，借着这个见证人，子就神就在子里向我们说话。 哎，所以直是说话的凭借啊。那新约中呢，这乌灵土明那实际是什么？哎，旧约是乌灵土明，是物质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属灵的乌灵土明是什么？就是调和的灵啊，调和的灵。这个调和的灵就是神揭示的灵，就是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接受的灵就是我们重生的灵啊。哎，这个就是，把它合起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合起来看一下，乌灵和土明啊，放在胸牌里。胸牌就不仅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决断啊，就是决断的胸牌。乌灵的意思是什么？光。照明照明物啊，这指预表什么？基督作为光照明者啊，借着这个什么那灵还有十字架啊，来引导来照耀。那土明的意思是什么？成全者，完成者啊。那这个预表什么？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它是属灵的字母，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啊。那乌灵土明加起来，而且它的意思就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人，神的见证啊，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啊。然后呢，在新约中，这个乌灵土明的实际是什么？就是调和的灵啊，就是基督神揭示的灵，放在内住在我们接受的灵，我们接受的灵啊，这个里面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来，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三跟三，哎，三到六，导读一下三到六啊。好，来，我们一起再看一下下面这四个终点。那这四个终点主要是讲到这个决断成了神的引导啊，啊，这个胸牌借着乌灵土明，它就成了决断的胸牌啊，而这个决断也就成了引导，或者说为了引导啊。那我们看一下怎么证明啊，这就是像证明题一样啊。来，那个出埃及记28章30节啊，讲到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对不对？就讲到乌灵和土明。而在生命记33章第8节讲到耶和华要将啊，愿你的乌灵和土明都在你的虔诚的那里，就是立位啊，啊，就是立位那边有乌灵和土明。那在10节哈，33章10节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啊，就是说他们有乌灵和土明，然后呢，他们是指立位人，立位人要将神的典章指教雅各，将律法指教以色列啊，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典章。啊，典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律法主要包含主要十诫是主要的，那十诫有很多补充的叫做律例，对不对？啊，很多律例带着判决啊，决断判决就成为典章啊，所以这边典章就是说这边与判决决断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决断就是典章啊，啊，是指着神的律法啊，同他的判定和决断。这跟乌灵与土明有关系，是不是？大家知道不知道？从刚刚经节里面啊，哈，就神的判决啊，神的决断，就是跟律法，就是典章啊，律法典章跟乌灵与土明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指明这个乌灵与土明啊，就是跟神的决断是有关联啊，为了决断啊，来第四三跟四两个是一起的哈。出埃及28章29到30节的决断一词啊，决断一词就决断的胸牌，就决断一词啊，指明神在他百姓中间，在凡事上都有一个定规啊，都有一个定规啊，这个定规在律法上就是典章啊，那个定规，这个决断就导致一些断案 啊，该做什么，你犯了什么错，哎，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怎么样，什么结局，这就是典章，就有一个断案，这个断案就成了什么，成了神的引导啊，就有了神的引导，这样知道哈，借着决断来引导。来第五，一起读一下，按照旧约，乌灵和土明加在胸牌上，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向他们指明他的引导。因此我们可以说，决断的胸牌乃是引导的胸牌啊，决断的胸牌就是引导，因为借着乌灵和土明在胸牌上，神就能跟他子民说话啊，所以这个决断的胸牌也是神引导的胸牌啊。那下面有引到很多的经节啊，这个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像约书亚，他需要什么事情，就是要来到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凭着胸牌的判断，就刚刚所说的胸牌进到神面前，那神怎么说，就是胸牌上的字母的这个拼凑起来哈，再说。那这个约书亚记这个七章这边讲到亚干犯罪，他们怎么凭着胸牌的判决啊，就找出亚干来啊，那亚干最后就被打死了，这个都是照着胸牌上所指引的哈。那这个沙上是讲到大卫逃难这个躲避扫罗的时候啊，有个祭司啊，利未人啊，祭司就是亚比亚他。他带着以弗德，上面应该是有胸牌啊，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大卫有一些事情，也是借着这个以弗德上面神的说话啊，他知道怎么去行事啊，感谢主。这个还有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啊，都讲到这个他们这个有些事情他们不晓该怎么做，他说只等到有用乌灵和土明，这个决灵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哈，就证明有些事情他们是不敢凭自己随便去妄作断论，要这个乌灵和土明啊，才可以啊。这个第六就讲到神界的胸牌给的引导总是与决断有关啊，决断有关，所以祭司律法包含决断，就是典章哈，这些决断就成了神的引导啊，这样清楚。所以这六个重点就在讲到决断。神的决断就成了我们的引导啊！来七跟八节，然后我们新约中我们怎么去经历了哈？来七，一起读一下来。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就必须审判出分出于肉体己救人和世界的一切啊！就是说，如果不审判，我们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我们就根本不是保持什么引导啊！所以要引导，我们必须先审判出于肉体己救人和世界的一切。那在罗马八章十四节说到这个胸牌的引导，事实上的实际就是纳灵的引导，那个实际就是纳灵的引导啊。好，第九节总和来一起读一下，他的引导，这表征神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啊，这是结论了啊。所以神借着胸牌说话做引导，指明神是借着召会啊，我们要借着召会使神的子民知道他的引导。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起读一下第五大点哈，表明神引导的决断胸牌，就像属天神圣属灵的打字机，神借着带有乌灵和土明的胸牌来说话的方式，与我们所认为正合。这边主要讲到决断胸牌，他那个决断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啊，跟我们一般想的啊，可能是刚好相反的哈。第一个哈，他说神不是借着发亮的宝石来说话，而是借着变暗的宝石来说话。这意思就是说，借着消极的光景来说话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呢？第二说，正常情景来说，宝石里的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都在乌灵的照耀之下，每一块应该都是什么发亮的啊？正常应该都是发亮的，教会正常的光景应该都是发亮的。啊，但是撒旦会有一些消极的作为啊，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在某一些点上就会变暗，有一些圣徒的光景，有些区的光景啊，就会有点消极的情形。如果教会是敏锐的，都是亮的，一有任何消极的事出现，马上就会知道神的引导啊，就会给积极的供应啊。下面这个经节，下面这个小点就讲到保罗写给这个使徒保罗书信。保罗书信跟这个主耶稣在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都是这个原则 啊，正常的情形七个灯台正常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你认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消极的光景，借着消极的光景，哎，主就在那边说话了。那像哥林多也是一样，哥林多教会很多消极的光景，保罗就写的书信都是解决这消极的。但这个消极也就把基督作为真正的字母，真正的需要，就把它补充、补满、完满，就把这个所有消极的东西通通把它解决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宝石啊，这个胸牌决断的方式了哈。来，第三，一起读一下第三。啊，对不起，第三重点哈，第三重点。哎，我们若作为教会成为决断，不是每个教会都都能这么样子成为决断哈，因为教会都是暗的，一直都是暗的，太暗了，就是或是根本没有字母，或者说字母都不完全啊，这个就会做出这个很多不正确的判断。啊，这个就不是神的胸牌啊！来，要怎么样履行着什么条件呢？第一啊，一起读一下啊，弟兄读第一小点。
我们需要被变化的透亮，然后作为属灵字母的记录，必须清楚而明确的铭刻到我们里面。
好，这个重点就讲到我们需要变化啊，因为胸牌需要宝石嘛，我们就需要变化，要变化而透亮，但是重点是在变化。然后上面要有基督做属灵的字母，基督做属灵的字母清楚而明确的啊，刻嘛啊，就是清楚而明确的刻在我们里面啊。这个灵后，我想这个都是书写跟变化的情节哈。啊，这个带上二十八章四节讲到啊，耶和华的锁哈，在这个啊刻啊，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是画出来的哈，耶和华的手在那边画，这是参考的经节哈。来，第二，请姊妹读来。好，这是从反面来说啦。第一、第二小点是一样，是从反面来说。第三，弟兄读。好，那这个重点你感觉好像每一个点读点都差不多哈。那这个点重点就那个透亮光啊，就是我们要祷告需要光，所以你看引用的经典都是跟光有关系啊。光就是要透亮，我们不只要变化，而且若是教会不够透亮，没有缺少变化，没有铭刻的基督，我们就是要祷告啊，不要谈论，不要批评，要祷告啊，祷告使教会怎么样满了光，能够透亮啊，并且有更多基督刻在我们身上啊！啊，第四，来，请姊妹们读来。
基督是属灵的字母，为着铭刻，也为着完成，指明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虽然享受他的铭刻，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属于他的东西，好得着完全。
哎，这个就需要重点就在为着完成啊，需要有更多，就是指明那个土名。啊，土名就是有更多的字母，就是我们还需要有更多属于基督的东西啊，好得到完全啊，就是我们平常要经历基督，还有更多的基督啊，更多的基督，一个人是不够的啊，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基督啊，每一个人身上的基督啊。所以第一次讲到我们需要变化，并且有基督做字母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需要祷告使教会满了光，是透亮的，然后呢，需要有更多更多属于基督的东西啊，能够来刻在我们的里面啊，为着完成，这样就能够完整的拼出那个句子啊。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不完全不完整，那拼出来的也会不完整啊，就会有偏差，就会带着人的偏见啊。但如果是满了基督是完整的啊，那就会有正确的引导啊。来，第四、第五啊，一起读一下来。胸牌是身体的建造，就成了我们知道对神旨意的凭借，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主的判断，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来，第七要祷告。 啊，第五中你们站起来宣告一遍，第五中点。
只有一个点哈，就是这个胸牌啊，英文称作breastplate， 决断的胸牌就是 breastplate of judgment。那在刚才弟兄带我们的第四大点哈，第四大点从第五说因着决断的胸牌，说出神在他子民中间的一些决断。那第六终点就说我们第六终点，对不起，这个律法包括他的决断，这些决断成了神的引导。第七，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就必须审判，就是 judge。 其实决断的胸牌，这个决断就带有审判的意思，只是说请听啊，当你要审判别人之前，你要先审判自己啊。第六点是审判别人，对不对啊？判断别人需要怎么往前，别人有什么需要加强的点，别人应该如何长大。那你在审判别人之前，你要先，第七点，先受审判啊，都是 judge。 Amen。 好，